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病隙碎笔》，作者史铁生，演播小莫。第23集。幸而情愿这样潦倒而生的人并不多，更多的人，更多的时候是听得见神的要求的。哀怨不能是等待神迹的宠溺，要紧的一条是对神命的爱戴。以人的尊严，以人的勤劳和勇气，以其向善向美的追求，供奉神约，沐浴神恩。从报纸上读到一篇文章，说是这世界上的某地，其监狱有如宾馆，狱中的食物稍不新鲜，囚犯们也要抗议。文章作者于是不解，那么惩罚何以体现？我们被告知，此地的人都是看重自由的，剥夺自由已是最严厉的惩罚。又被告知，不可虐待囚徒，否则会使他们仇视社会。这事令我感动良久。这样的事出于何国何地，无需计较，它必是出于严明的法律，而那法律之上必是神命的照耀。唯对热爱自由、看重尊严的人，惩罚才能有效。就像唯心存爱怨者，才可能真有忏悔。否则，或者惩罚无效，或者就复制着仇恨。没有规矩何出方圆？没有神灵又何出规矩呢？爱怨必博大而威吓的居于规矩之上。法律或规矩既为人定，就别指望它一定没有问题。无法无天的地方已经很少，但穷到活不下去的却大有人在。比如有病没钱治的，比如老了没人养的，比如设若资本至尊无敌，那连本钱都凑不足的人可怎么起步？比如我一定要跟刘易斯站在一条起跑线上，不等着做冻死骨才怪。所以有了残奥会。残奥会什么意思？那是说爱怨高于规则，神命高于人定。换言之，规则是要跟随爱怨的，人定是要仰仗神命的。但残奥会也要有规则，其规则仍不担保结果。这再次表明，神命并不宠爱平均，只关爱平等。残奥会的圣火并不由次神点燃，故其一样是始于平等，终于平等。电视上有个定期的智力比赛，这节目曾为残疾人开过一期专场，参赛者有肢残者，有聋哑人，有盲人，并无弱智者。可这一期的赛题不仅明显容易，而且有更多的求助于他人的机会，结果是全部参赛者都得了满分。我的感受是，次神出面了。次神是人扮的，向爱之心虽在，却又糊涂到家，把平等听成了平均。很久了，我就想说说尿毒症病人透析的事儿。三年前，我双肾失灵，不得不以血液透析维持生命。但透析的费用之高，是很少有人能自力承担的。幸而我得到了多方支援，否则不堪设想。否则会怎样？一是有点钱的慢慢憋死，二是没钱的快快憋死。但憋死的过程是一样的残酷，身体渐渐的肿胀，呼吸渐渐的艰难，意识怪模怪样的仿佛在别处，四周的一切都仿佛浸泡在毒液里，渐渐的僵冷。但这并不是最坏的感觉，最坏的感觉是你的亲人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你，看着这样的过程，束手无策。 但这仍不见得是最坏的感觉。最坏的感觉是，人类已经发明了一种有效的疗法，只要有钱，你就能健康如初，你就能是一个欢跳的儿子，一个漂亮的女儿，一个能干的丈夫，或是一个温存的妻子，一个可靠的父亲，或是一个慈祥的母亲。但现在你没钱，你就只好撕碎了亲人的心，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一分一秒的死，用你日趋衰弱的呼吸死，用你忍不住的呻吟和盼望活下去的目光死，最后再用别人已经康复的事实给他们永久的折磨。谁经得住这样的折磨？是母亲还是父亲？是儿子还是女儿？是亲情还是那宏博的爱怨？我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幸而经历到一半时得到了救援，因而我知道剩下的一半是什么。我活过来了，但是有不得不去走那另一半的人呢。我闭上眼睛不去看他们，但你没法也闭上心呢。我见过一个借钱给儿子透析的母亲，她站在透析室门外，空望着对面的墙壁。大夫跟她说什么，她好像都已经听不懂了。我听说过一对曾经有点钱的父母，一天一天卖尽了家产，还是不能够救活他们未成年的孩子。看见和听见，这多么简单，但那后面是怎样由希望和焦虑终于积累成的绝望啊。我听有位护士说过，看着那些没钱透析的人，觉得真还不如压根儿就没发明着透析呢，干脆要死都死，反正人早晚都得死。这话不让我害怕，反让我感动。是啊，你走进透析室，你才发现最可怕的是什么。人类走到今天，怎么连生的平等权利都有了疑问呢？有钱和没钱，怎么竟成了生与死的界限？这是怎么了？人类出了什么事？如果你再走进另一些病房，走到植物人床前，走到身患绝症者的床前，你就更觉荒诞。这些我们的亲人，这些曾经潇洒漂亮的人，这些曾经都是多么看重尊严的人，如今浑身插满了各种管子，吃喝拉撒全靠他们，呼吸和心跳也全靠他们。他们或终日痛苦地呻吟，或一无知觉地躺着，或心里期盼着结束，或任凭病魔摆布。首先，这能算是人道吗？其次，当社会为此而投入无数资财的同时，却有另一些人得了并不难治的病，却因为付不起医疗费就耽误了。这又是怎么了？人类到底出了什么事？出了什么事？比如说，高科技在飞速发展，随之，要想使一个身患绝症的人仅仅保持住呼吸和心跳，将越来越不是一件难事了。但它的代价是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入。一方面，新的医疗手段和设备肯定是昂贵的，其发展的无止境意味着资金投入的无止境。另一方面，人最终都要面对死亡。如果人的生存权利平等，如果仅仅保持住心跳和呼吸也算生存，那么这种高科技、高资金的投入就更是无止境。两个无止境加起来，就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。有限的社会财富将越来越多地用于延长身患绝症者的痛苦，而对其他患者的治疗投入就难免捉襟见肘了。绝对没有反对科学发展的意思， 但是随着高科技的发展，医学必然或者已经提出一些哲学问题了。医学已不再只是一门救死扶伤的技术，而是也要像文学和哲学那样问一下生命的意义了。问一下什么是生，什么是死，生的意义何在，以及安乐死是否正当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病隙碎笔》。在不久前的《实话实说》节目中，听到一位法律专家陈述他反对安乐死的理由。他说的凌乱，总结下来大致是两点。其一，安乐死从实行的角度看困难很多，因此他认为是不应该的。这可真叫逻辑混乱。一事之应不应该实行，并不取决于其实行是否有困难，而是取决于其实行是否正当。倘不正当，实行已是前提，还谈什么困不困难？倘其正当，那正是要克服困难的理由，也正是表明法律专家并不白吃饭的时候。否则倒是默允或纵容了不正当。这样看，无论安乐死应不应该实行，都与困难无关。那专家说了半天，等于什么都没说。当然，应不应该并不等于能不能够。见报纸上有文章说，从中国目前的条件看，安乐死还不能够很快实行。这我同意，但这又不等于说我们不应该从现在就开始探讨它的正当性和可行性。我住过很多回医院，见过很多身患绝症的人，见过他们对平安归去的期盼，见过因着期盼不得回应而给他们带来的折磨，生理和精神的折磨，分分秒秒不得间歇。我真是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了什么，似乎只是为了一种貌似人道的习俗。这样的时候，你既看不到人的尊严，也看不到人的哀怨，当然也就看不出任何一点人道。那好像只是一次刑罚，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被病魔百般戏弄，失尽了尊严和自由。而另一些他的同类呢，要么冷漠的视而不见，要么爱莫能助，唯暗自祈祷着自己的归程，万物这般残忍。这简直是对所有人的一次侮辱，其辱不在死，人人都要死的，其辱在于历来自尊的人类在死亡面前竟是如此慌张和无所作为。刑罚所以比死更可怕，就在于人眼睁睁地丧失了把握命运的能力。我想创造刑罚的人一定是深谙这一点的。可我们为什么要让那必来的归去成为刑罚呢？为什么不能让它成为人生之旅的光明磊落的结束，坦然而且心怀敬意地送走我们所爱的人呢？当有人以及每一个人都可能受此酷刑的折磨与侮辱之时，法律和法律之上的哀怨只摆出几项改变他必然要遇到的困难，就可以溜之大吉，并且心安理得了吗？那位法律专家反对安乐死的另一个理由是，人没有死的权利。但是为什么？他未提供有力的说明。他除了说的有些蛮横，还说的有些含糊。死是自然而然的事，但自然而然的事就一定正当吗？真若这样，要你法律专家干嘛？ 不过这一回的问题好像真的不太简单。人没有死的权利。第一，这话可以翻译成个人没有死的权利。比如文革中一个终于受不住摧残与屈辱的人，要是自杀了，必落一个自绝于人民、自绝于党的罪名。凭此罪名，你生前的一切就都被否定，你的亲朋好友就都可能受到株连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说，你必须老老实实忍受屈辱，无权反抗，连以死抗争的权利都没有。当然，你已经自杀了，说明你可以自杀，任何罪名对你都已毫无作用。但其实，那罪名是说给生者听的，是对一切生者的威吓。那是要取消所有人抗议邪恶势力的最后权利。还说人没有死的权利吗？一个人若连以死抗争的权利都被剥夺，可想而知，他还会有怎样的生的权利？人没有死的权利。第二，此言也可作如下想：生的权利即为天赋，人便无权取消它；死即为天命之必然，故只可顺其自然。话说到这儿，真相有些道理了。但是未必，且不论生死之界定尚属悬案，只说真这样顺其自然，医学又是干什么用的？医学不是在抗拒死亡吗？倘若顺其自然，那么不仅医学，一切学，一切人的作为就都要取消，那样的话可真是顺其自然了。人将跑成一群漫山遍野的觅食、交配、繁衍，然后听天由命的物种了。理想也无，爱怨也无，前途嘛，不过是地平线以内四季的安排。有人说了，这样不好吗？可更多的人说，这样不好。说好的人就这样去好吧，说不好的人就有麻烦。为什么不好？以及怎样才好？人热爱自然，但料必没人会说人等同于自然。人既是自然的一部分，又是从自然中升华出来的意志，是异于自然的情感，异于物质的精神，异于其他物种的魂游梦寻，是上帝之另一种美丽的创造。上帝是要成物以游心吧，他在创造了天地万物之后又做了一点手脚，比如抽取了亚当的一条肋骨，比如给了女娲一团泥巴，为的是看看那冷漠的天地间能否开出一种热情，看看那热情能否张扬的精彩纷呈，再看看那精彩纷呈能否终于皈依他的爱愿。人热爱自然，正如人珍重自己的身体。人不能等同于自然，正如人要记住上帝的期待，否则自然无思无欲无梦无语，有了大熊猫等等也就足够，人来干嘛？依我浅见，绝非谦虚，我甚至有点不敢说，但还是说吧。中国文化的兴趣更多的是对自然之妙构的思问，比如人体是如何包含了天地之全息，比如生死是如何的像四季一样轮回，比如对天地厚德、人性本善的强调。这类思问玄妙高深，精彩绝伦，竟令几千年后的现代物理学大为赞叹。所以中国人特别的喜欢顺其自然，淡泊无为，视自然为心性的依归。但那异于自然的情感呢，就比较的意志；异于自然的精神呢，就比较的枯疏。所以中国人的养生之道特别发达，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就不大顽固。 反对安乐死，看身患绝症者饱受折磨与屈辱而听之任之，大约都是因为不大过问生命的意义。人不是苟活苟死的物种，不是以过程的漫长为自豪，而是以过程的精彩、尊贵和独具爱怨为骄傲的。医学其实终不能抗拒死亡，人到底是要死的，这谁都明白。那么医学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？其实医学说到底仍只是一份爱怨，是上帝倡导爱怨的一项措施，是由之而对人间爱怨的一次期待。当有人身患绝症，生命为饱受折磨而无任何意义之时，其他人却以顺其自然为由而袖手一旁，人间爱怨岂非自寻其辱？上帝的期待岂不就要落空？安乐死还是不应该吗？还是要自然而然地任那绝症对人暴施折磨和侮辱吗？难道还有谁看不出安乐死并不是要取消人之生的权利，而是要解除那残酷的刑罚，是在那疑难的一刻仍要信奉神命，行其爱愿吗？神命难违，神不单给了人生的权利，还给了人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。听众朋友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